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会继续讲创世纪的讲道系列。来到第二讲，我们会读到第26章的经文，是关于以撒和亚比米勒的故事，也是以撒的一生。讲起以撒，不知大家对他有什么印象呢？可能你对他第一个印象就是被人献，是不是？就是以撒被他爸爸献在坛上面。咁好彩上帝就出手阻止他父亲伸手害他的经历。又或者你会记得他是亚伯拉罕的独生子，是上帝表明的要继承上帝和亚伯拉罕所立的永约的那个的后裔。又或者你记得他年老眼目昏花的时候呢，被自己个细仔雅各同埋被自己个老婆利伯加呃咗佢嘅祝福。弟兄姊妹，讲起以撒，我哋对佢最熟悉嘅身份呢，好多时候都系亚伯拉罕个仔啦，又或者系雅各个爸爸咁啦，仿佛呢佢就系一位御用嘅配角咁样，好少呢记起佢亲身点样经历上帝。甚至呢圣经对以撒的独家报道呢都少之又少的。今日所读的26章短短35节就已经记载完以撒的一生了。所以呢我们今日唱亚伯拉罕的神，是因为生命事先找不到一首歌叫以撒的神。今日这三个故事圣经的作者呢好像都没什么心机写。因为呢这三个故事的剧情呢好像 copy and paste 一样的，完完全全呢是亚伯拉罕的故事的缩影。第一个故事呢是1-11节，讲到呢那地遭遇饥荒。圣经的作者呢重要提醒你，在亚伯拉罕的日子呢，那地同样呢有一次饥荒。而家又有饥荒啦，即是说他两父子同样遭遇饥荒。他们同样在寄居的时候，因为惧怕众人的缘故呢，就称自己的老婆做妹妹了。第二个故事呢是12-22节，是以撒的仆人和亚伯拉罕的仆人因为水井相争的故事。在第20章呢，亚伯拉罕都曾经因为水井的问题呢就和亚比米勒起冲突了。在第三个故事是23-35节，是以撒和亚比米勒立约的故事。同样20章里面，亚伯拉罕都曾经和亚比米勒立约。弟兄姊妹，重复重复又重复，似曾相识的事不断发生。以撒不嫌闷，我们看圣经都觉得闷。不过圣经作者呢好像嫌我们不够闷感的。因为以撒这三个故事呢，不单止场景呢是重复他阿爸的那些场景，连这三个故事的脉络和转折都是重重复复，都是 copy and paste 这样的。因为呢这三个故事的剧情呢，同样都是首先上帝向以撒显现，赐下应许和祝福。跟住呢以撒呢就会同亚比米勒呢相遇并且起冲突嘅。咁最后呢就将双方嘅冲突解决啦，咁互相分开啦。三个故仔嘅劇情倒冇一样。以撒咁要点样应对呢啲事呢？哇，我哋都识答啦。喂，以撒，你阿爸系信心之父，你遇到同佢同样嘅问题，咁你照抄个 model answer 咪得囉。弟兄姊妹，要知道圣经嘅篇幅系好宝贵㗎。同一个场景，同一种叙事方式重复出现呢，必然是有上帝独特的心意。所以读到这里，我们要问上帝为什么叫以撒经历亚伯拉罕曾经经历过的挑战呢？为什么以撒他自己三段的经历都是不断重复的呢？上帝对他的心意是怎样呢？究竟是不是照抄亚伯拉罕，照抄他的爸就得呢？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要知答案，你就要想想了。不知道你上一次呢重复重复又重复这样做一件事，又是这样看 model answer 是几时呢？我想呢是面对考试的时候了。就是你知道有个考试来紧，你又想合格，你又想成绩进步的时候，你就自然操卷重重复复这样学习，尝试又不懂学到懂。所以呢上帝要以撒经历这一切呢，其实是被他试炼，是要考验他的信心。昔日以撒他本应是当作燔祭， 献俾上帝嘅祭牲。上帝用一只公绵羊代替咗佢嘅性命。从此以撒往后嘅人生咧，佢嘅身份唔再一样，因为佢俾上帝拣选咗成为活祭。所以弟兄姊妹，圣经作者嘅问题系：究竟以撒佢准备好成为主嘅活祭未咧？究竟佢有冇从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嘅身上学习点样成为上帝所拣选嘅子民咧？昔日喺亚伯拉罕嘅日子，以撒佢唔系自愿咁样成为活祭，当然佢自然就唔明白活祭系咩意思。上帝又点样一步又一步带领以撒由唔识学到识，使佢甘心乐意献情自己，成为圣洁理所当然嘅活祭，讨神嘅喜悦呢？让我哋带住呢啲嘅问题去进入今日讲到嘅经文。今日讲到嘅经文系以撒嘅属灵生命成长嘅经历，讲述上帝点样拣选属天嘅子民喺地上经历上帝嘅祝福。经文提醒我哋要仰望天父嘅应许，要谨守遵行上帝嘅诫命、律例、典章。属神嘅子民要存柔和谦卑嘅心，竭力替造和平，以致我哋嘅属灵生命不断更新而变化，理所当然咁样成为圣洁、完全属于神嘅活祭。喺细心阅读呢一段经文之前，让我哋同心低头祈祷。爱我哋嘅天父上帝，你是圣洁的上帝，又是使人成圣的上帝，更加你是忌邪的上帝。感谢你教我们知道，世上除了你以外，我们别无拯救。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是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承受死亡刑罚的主。你代赎了我们的罪，饶恕了我们的过犯，叫我们从此有机会与上帝建立圣洁亲密的关系。我们感谢你。求主的灵教导我们怎样成为圣洁的活祭，讨神的喜悦。以上的祈祷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祈求，阿门。好，我们先讲第一点，有其父必有其子。在经文的一开始呢，就交代了这个故事的背景了，就是那地有了饥荒。经文提到呢，在第一节就是说，在亚伯拉罕的日子呢，那个地方呢有一次饥荒，现在又有饥荒了。饥荒是使无数人丧失生命的灾祸来的。按照圣经的传统，饥荒是上帝手中的工具，目的是提醒我们，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我们既然赤身出于母胎，亦都一定赤身归回。耶和华是赏赐的神，亦是收取的神，我们要学习不论人生的顺逆，上帝仍然掌权，因为这个是天父的世界，上帝有绝对的主权去掌管世间嘅一切。弟兄姊妹，读到呢度咧，我哋知道亚伯拉罕昔日咧都遭遇咗饥荒，以撒今日咧又面对相同嘅困境啦。咁所以我哋要问啊，咁上帝系咪就系要以撒照抄亚伯拉罕啊？佢点做，我咪点做咁样咧？弟兄姊妹，若果我哋留心接下落嚟第二到五节嘅经文咧，我哋就会知道答案啦。喺第二到五节。当耶和华向以撒显现的时候，他应许了三件事。第一，他吩咐以撒不要落到埃及去，要住在神所指示的地。按照旧约时代的人的看法，埃及是天下的粮仓，同时亦都被称为万神之殿。所谓入屋就叫人，入庙就拜神的了。若果以撒真是为了买粮食下到埃及，他就有极大的机会要因为换取粮食敬拜了偶像。上帝吩咐他不要落埃及地，是表明上帝不希望亦不需要他为了粮食的问题偏离信仰。第二，上帝吩咐以撒要寄居在基拉尔，应许他就说，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因为我要将这些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按照创世纪二十一章有关亚伯拉罕落到基拉尔寄居的故事，我们应该知道亚伯拉罕是敬畏神的人来的。所以上帝要以撒寄居在基拉尔，是表明上帝一早已经为以撒预备地方。原来呢，这个世界还有敬畏神的人呢，愿意为了 敬拜独一嘅真神嘅缘故，唔落到埃及咧去换粮食去敬拜别神嘅。第三，上帝应许一定会坚定佢向以撒嘅父亲亚伯拉罕所起嘅誓。上帝要加增你，即系以撒嘅后裔，好似天上嘅星咁多，又要将呢啲地咧赐俾佢，即系以撒嘅后裔，并且地上嘅万国都要因为你，即系以撒得福。呢一段嘅应许系上帝同亚伯拉罕所立应许永约嘅内容，就喺创世纪十七章，神咧应许撒拉要生以撒，上帝要同以撒，不是亚伯拉罕，坚定他所立的约，他要做以撒，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永远的约。上帝对以撒的心意不是单单去成为他父亲亚伯拉罕的神，在上帝的眼中，以撒从来不是什么信心伟人的仔，也不是什么以色列国父雅各的爸爸，在上帝的眼中，以撒就是以撒。上帝在以撒出世之前呢，已经亲自拣选了以撒，定义要和他立永约，要赐福给他。上帝不单单是亚伯拉罕的神，他更加是以撒的神。上帝向以撒显现，是邀请以撒要和上帝亲自去建立属灵的关系。以撒只需要听神的说话，遵守他的吩咐、命令、律例、法度，上帝就会赐福给他，好像赐福给他爸爸这样。上帝的心意，一方面是以亚伯拉罕成为以撒的属灵的榜样，叫以撒学习亚伯拉罕这样，学习和上帝立永约，建立他对上帝的信心。另一方面，上帝不需要以撒抄其他人的做法，上帝不是要以撒去扮亚伯拉罕，他要以撒成为以撒自己，因为上帝首先要和以撒建立一对一的关系，上帝不是要和一个模仿其他属灵伟人的人去建立关系。弟兄姊妹，我们试下想象一下以撒的处境，当他面对信心之父，更加是他爸爸亚伯拉罕都曾经经历过的困难，你想想，他想模仿属灵伟人的脚步有多少渣拿，我想是人之常情。昔日当亚伯拉罕面对饥荒，他分别寄居在埃及和基拉耳的时候，他和其他人声称撒拉，即是他老婆，是他的妹。在六到十一节，以撒就模仿了亚伯拉罕的做法了。当基拉耳的人问起他的妻子，他就说那个是我的妹。原来他害怕承认利伯加是他妻子，因为他心里面就想了，恐怕这个地方的人会因为他妻子的缘故杀他。弟兄姊妹，我们要留心，因为当以撒尝试用诡计去保护自己的时候，是反映出他对上帝的不信。他没办法相信上帝带他去到基拉耳去寄居，是保存他性命的计划。这份的不信呢，最终发酵成为一个引诱人犯罪的大话。幸好以撒的大话呢，最后被小心翼翼又敬畏神的亚比米勒识穿，才不至将亚比米勒和他的族人陷在罪里面，也都显示上帝带领以撒去到基拉耳寄居的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要藉着一个敬畏神的群体，帮助以撒去学习持守圣洁，去学习敬畏上帝。弟兄姊妹，将身体献上当作圣洁的活祭的第一步呢，是要认清楚我们这个的身体，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独特的创造，是各有不同。即是说，当我们各人理所当然地侍奉上帝的时候，方式都是每个人不一样。上帝不需要我们倒模地复制一些属灵伟人的经验，相反，上帝想我们亲自经历他与我们同在，亲自去和上帝建立一对一属灵的关系。爱我们的上帝要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上帝，我们每一个人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去跟从主，不是隔离那个人的十字架。这个是第一点。现在我们讲第二点，当谦卑倚靠上帝。在第一个段落，我们见到在饥荒的困境， 上帝呢就为以撒预备了一个敬畏神的群体，建立他的信心，亲自呢去跟上帝建立一对一的属灵关系。以撒仔第一个故事呢暂时未做到的，他照抄了他父亲的脚步，就差点将敬畏神的群体陷在罪里面了。好彩阿比米勒最终拆穿了以撒的谎言，才令到双方呢可以恢复正确合神心意的关系。所以呢我们有第二个故事又重复了，因为第一个故事以撒未学到嘛。去到第二个段落12到22节，上帝再一次祝福以撒，他就在那个地方耕种，那一年呢有百倍的收成。上帝没有因为以撒走偏就放弃了他，相反当以撒同神同人恢复回合宜的关系的时候，上帝就再次祝福以撒，彰显了上帝守约施慈爱的属性。耶和华赐福给他，他就发达，日渐昌盛，做了大富翁。那今次就等我们看看以撒的信心有没有成长呢？他有没有学到教训呢？他有没有预备好自己成为合神心意的活祭呢？第二个故事一开始呢，当以撒做了富翁的时候，非利士人见他有好多羊群牛群，又有好多仆人呢，就嫉妒他了。嫉妒的意思是看见其他人蒙神祝福，自己呢却是不开心。看到其他人蒙神祝福，自己却是不开心。这一份的嫉妒呢会使罪伏在人的门前。如果我们沉下面来又不及时制服他的话呢，罪就会发酵成实际的行动，伤害其他人。在第15节，非利士人的嫉妒渐渐发酵成为行动。他们怎么呢？就将亚伯拉罕在世的时候他的父亲的仆人所挖的井全部塞住填满了土。淡水呢是生命之源，活水井更加是当时极珍贵的资源，亦都是古人要寻求定居的地方很重要的指标，没有水就生存不了。所以非利士人他塞住了水井呢，是显示出他们的恶念。他们希望透过堵截赖以为生珍贵的淡水资源，怎么样？以撒的牲畜仆人没有水喝，死那么点，减少点，削弱他的实力。最终他们的奸计没有得逞，以撒仍然是强盛，代表上帝的祝福没有停止。比米勒呢就跟以撒去讲了，你离开我们去吧，因为你比我们强盛得多。以撒就离开那里，在基拉尔谷那里支搭帐篷。以撒即使被人嫉妒被人赶走，他仍然按照上帝的吩咐决心要住在基拉尔。他就将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的时候所挖的水井重新将井挖出来，是表明以撒遵从了上帝的说话。即使他面对非利士人的嫉妒和弃绝，他仍然以上帝的说话为念，不以自己的性命为念。不过剧情发展下去呢，非利士人没有想着放过以撒。以撒的仆人呢在谷中刮井，就在那里得到一口活水井。基拉尔的牧人就跟以撒的牧人相争，就说这些水是我们的。弟兄姊妹，读到这里，我们试代入一下以撒的处境，不知道你会有什么反应呢？可能你都会很生气，是吧？即心里面就想，喂，我听完你话了，你叫我走我就走了，那你还想我怎么办？又或者我们会想，喂，个井关你咩事呢？我掘嘅，啲水涌出嚟，你就话系你嘅，喂，讲唔通嘅。又或者我哋都可能会有啲更加激进嘅念头，就系、是、你同我相争啊，我还手先。昔日喺创世纪嘅21章咧，亚比米勒嘅仆人霸占咗亚伯拉罕一口嘅水井。亚伯拉罕咧，哦，佢冇出手，不过佢出口咯，就为呢件事咧指责咗亚比米勒。在今天读的第一个故事呢，经文就强调以撒不应该再照抄他的父亲。那今次以撒怎么选呢？他的信心有没有成长呢？如果我们留心接下来的经文，我们就会发现呢，以撒不单止没有还口，他都没有还手。以撒没有跟基拉尔人相争，他没有以恶报恶，他没有好像基拉尔人那样呢用一些焦土政策将活水井塞住先给人。 佢亦都冇好似佢父亲咁样咧，开口责备亚比米勒。佢竟然放弃一切竞争嘅手段，选择将活水井拱手相让，唔止一次，而系两次。等姊妹读到呢度，唔知你点睇咧？你会唔会觉得喂，以撒你咁怕事嘅，你咁软弱、咁无能嘅？喂，人哋踩到你上心口啦，你都唔够胆去同人相争嘅。不过弟兄姊妹，让我哋换个角度去谂啊。两国相争要打仗，智胜嘅关键系咩？系粮食啊嘛。三军未动，粮草先行。喺呢一段经文里面，以撒最多系咩啊？系粮食啊，因为耶和华赐福俾佢，佢耕种有百倍嘅收成。基拉二人呢，喺饥荒嘅里面，佢哋冇嘢食。即系话按照世人嘅标准呢，以撒要同呢班人打交咧，系应该赢硬噶，因为饿翻你三两日，你都手软脚软啦，啊，咁啊，你都打唔赢噶啦。不过弟兄姊妹，打仗不论输赢咧，都会有人死的。以撒佢拣咗唔同仇敌去相争，佢甘心去将象征生命嘅活水井送俾仇敌咧。是表明他清楚知道呢，他得到的这一切的祝福，得到的仆人、牛群、羊群，这一切的生命呢，都不是属于他自己的，而是上帝赐给他的。所以呢，当以撒离开他们，不跟他们相争，又刮了一口井的时候，他呢就将那个名字叫做利荷伯，他就说呢，耶和华现在给了宽阔之地我们了，我们会在这个地方兴旺。他清楚知道这几口的活水井不是他生命的源头，唯有施恩典的上帝是他赐下生命的上帝。他宁愿将辛苦得来的活水井相让，又选择不同仇敌相争，又选择不去以恶报恶，不是因为他没有能力，是因为他不单止去看自己的生命为宝贵，而是连仇敌的生命他都知道是上帝赐给他们，他都看为宝贵。他知道自己没有夺走他人的性命的权利，唯有上帝才可以。在第二个故事呢，以撒慢慢学习谦卑自己的功课。谦卑是指不再以自己的事为念，总以上帝的事为念。当以撒知道上帝的心意是要藉着同他去立永约，将祝福传到万国的时候，他就知道赐生命给他的主同样珍惜其他人的生命，赐生命给他的主同样赐生命给万国。所以他退让不是因为他懦弱，而是因为他体贴上帝的心肠，即使他有能力同敌人相争，他选择了离开敌人。弟兄姊妹，在战场上面临阵退缩好瘀啊。他轻看自己的羞辱，是因为他知道他要捉紧的不是眼前的祝福，不是一口活水井所象征的生命的泉源。他知道他要捉紧的是赐下祝福的上帝自己。这个举动展现了他对上帝的信心，展现了他的属灵生命有成长。在第一个故事，他怕自己没有命，所以讲大话。第二个故事，他不再怕了，他对上帝有信心，他选择去退让，是他去看到上帝赐下的性命为宝贵。今天当我们渴望成为圣洁的活祭，我们就要谦卑自己，我们的灵命就要成长，我们就要学习不再以自己的性命为念，总以上帝的事为念，展现我们对上帝的信心。这个是第二点。而家我哋讲最后一点，呈现圣洁嘅活祭。喺头先嘅两个段落咧，我哋就读到上帝点样建立以撒嘅信心，我哋见证住佢咧点样由唔识就学到识啦，学习到成为合主心意嘅活祭。喺第二个故仔咧，佢终于学习到唔再复制前人嘅属灵经验，佢用自己嘅方式去遵行主嘅心意，去同上帝建立一对一嘅属灵关系。最终我们见到他谦卑自己，不再以自己的性命为念，改以上帝的事为念。做到了，弟兄姊妹，他做到了。他学到了，故事就应该停在22节。 但是圣经仍然记载第三个重复的故事，上帝再一次向他显现，即是说在上帝的心意里面未完的，他的属灵操练未完的，考试未完。弟兄姊妹，以撒已经成长到可以成为合神心意的活祭，上帝表示未够，那他差些什么呢？接下来的故事就给了答案我们了。在23-25节，以撒就在那里上到别士巴去。那一晚耶和华向他显现就说，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赐福给你，也都要为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使你的后裔增多。上帝要跟以撒立永约，那以撒怎样回应呢？他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并且在那里支搭帐篷，他的仆人就在那里掘了一口井。弟兄姊妹，以撒不单止在上帝向他显现的地方筑了一座坛去求告耶和华的名，他选择在别士巴支搭帐篷，他仆人在那里挖一口井，是表示他选择要定居在耶和华向他显现的地方。当上帝要跟他立约的时候，他揀回上帝。他要长期定居在坛的周围，是表明他渴望无时无刻去求告主的名。他选择去将他全部的人生当作圣洁的活祭呈现给上帝。原来上帝三番四次向以撒显现，赐福给他，同他立永约，是希望以撒揀回上帝。去到第三个故事，以撒做到了。他不单止自己做到，他更加让亚比米勒都见到耶和华与他同在，他是蒙耶和华赐福的。最终以撒为他的仇敌摆设筵席，他们就一起吃喝，将助咒化为祝福，将相争化为一起去立平安的约，以致他的仇敌都察验到什么叫上帝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弟兄姊妹，在2000多年之前，爱我们的主、上帝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他谦卑自己，轻看羞辱，牺牲在十字架上，又在死后三日复活，使神同人可以恢复正确、和好、合宜的关系。他邀请我们每一位藉着他的死和复活去跟上帝立新约。今日我们有没有揀回上帝呢？我们有没有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我们的主耶稣？今日我们的属灵生命有没有成长？我们有没有谦卑自己，不再以自己的事为念，改以天父的事为念呢？我们有没有渴望无时无刻求告主的名？我们有没有选择将我们全部的人生当作圣洁的活祭，理所当然地呈现给主呢？愿主帮助我们将身体当作圣洁的活祭献上，教我们不再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世人察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让我们同心低头祈祷。爱我们的天父上帝，你是守约施慈爱的主，感谢你赐给我们永恒国度的应许，又拣选我们成为属神的子民。求主帮助我们同你建立属灵的关系，遵行你的诫命、律例、典章。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感谢你道成肉身，为世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亦藉着复活的大能胜过死亡，叫信从你的人得以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天天来跟随你。我们感谢你，求主的圣灵坚固我们的信心，帮助我们效法基督，甘愿去将身体当作圣洁的活祭献上，引导我们不再效法这个世界，更新我们的心，叫世人从我们的信仰生命察验到何为上帝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以上的祈祷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祈求，阿门。